福康安听了柴大纪的话，并没动怒，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冷冰冰地说：你不能再当总兵了，身为台湾总兵，将台湾失陷给林爽文，军法不容，我撤掉你的总兵，你有话可以向军机处禀报。昨天我已经传令撤掉黄世俭、任承恩的职务，明天就用船送你们到福州，和长清一样革职待刊。说完转过脸来又说：柴大纪的兵权由王继宝接任，要改编。他冷酷地看了一眼满脸不服的柴大纪，毫无商量余地地说：你去吧，有话以后再说。柴大纪生硬地行了个军礼，大踏步地走出县衙。他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那还是在他当巡检的时候，因为吃醉了酒，冒犯了这位国舅衙内福康安，这就注定了他以后的倒霉命运。先是要调任湖广武汉城门领，这票你都出了，后来又没了声息，调转长沙观察道，吏部又出来挡住，调转赵惠军中当参将，后来又是不了了之。以后有好几次这样的事，都是中途夭折了。后来他才知道，这都是因为福康安轻轻一句话，此人不可重用，这就断送了他的前程。此刻看着这座侏罗城，自己辛辛苦苦坚守了近一年，到头来竟是这般下场，他突然心中一酸，眼前的城池房屋全都模糊了，脚步也有些踉跄，他的心往下一沉。但是强烈的自尊心占了上风，他猛地一跺脚，翻身上马，疾驰而去。平定台湾，自打侏罗大战以后便势如破竹，比福康安最快的预计还要快。期间李世尧又调来贵州和湖南新练的10000营兵协同作战，三个月之内连下凤山、彰化两县，至此台湾全境重要的县城皆在清军之手。只是林爽文再次逃走，带着不足10000弟兄钻进了大山，虽然还自称皇帝，但这皇帝已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一蹶不振，不足为害了。单说福康安连战连捷，红旗捷报像雪片似的飞到了京城，永琰和军机处的几位臣子自然都高兴极了，唯独和珅心中有点闷闷不乐，心里闷闷不乐，脸上却不敢带出来，因为他有一份不可告人的心思。永琰见了侏罗大捷的奏报，高兴的说漏了嘴，说这下子皇上可以放心了，我们也可以松一口气了，该好好清理一下兵部、户部和内务府的账目了，要用银子的地方太多，手头太紧了。和珅听了这话不免心惊，要说呢，他的账目都已经走平了，私立的小账也早就销毁了，但是他心里明白，他弄的这些钱财可不同于那些督府们吃点空额捞个几百万就偃旗息鼓洗手不干了，或者是那些州县官们靠打官司从原告被告身上克扣几个，弄他个10万8万的就罢手回归故里了。他和珅管的可是大清的国库，圆明园、内务府、户部、兵部各省藩库，一笔小账目少说也得上百万两，多的上千万两，一下子就拨到长二姑和吴姨的账目上了，继而又转进和府的账上。如今他和珅究竟有多少钱财，不但长二姑、吴姨说不清楚，就连他和珅自己也说不清。刘全其实啊只知道员工上头的出入账目，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和珅粗略地估计了一下，大概 已经有几亿了吧？这样的数字，任何一个贪官污吏听起来都会心惊肉跳的，因为清政府每年的总收入只不过1000多万两啊。只要是这几个部一齐查，只要是有一笔账目不符，就会出现纰漏。这要是让人查出来，他和珅就是古往今来天下第一大贪官，什么严嵩、严世蕃，那也是头号贪官了，但跟他和珅比起来，简直是小巫之又小巫了。此刻他想去单独见见刘墉，探探口风，因为他觉得刘墉和永琰谈得来，和永琰的师父王尔烈也是至交好友，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刘墉和自己没有什么大的过节。但是当他匆匆忙忙赶到军机处的时候，刘墉却不在。一问小苏拉太监才知道，阿贵、刘墉和纪云都去了玉庆宫，说是台湾又寄来了奏报。听说众人都去了玉庆宫，单单剩下他一个，和珅心里有一种失落感，也深深懊悔自己来晚了，但是又有点警觉，军机处部从来没有由永琰召集过会议啊，向来都是谁有事谁去回，今儿这是怎么了？思量着转身直奔玉庆宫。永琰今天的情绪精神都显得非常好，见和珅进来便笑着说，哎呦，就差你一个了，台湾四个县都收复了，大家都高兴。昨天晚上皇阿玛高兴地吃了三杯老玉壶春呢。哎，你坐，我们商量一下善后的事。和珅这才看见在座的除了永琰、阿贵、刘墉、纪云，还有八阿哥永璇，急忙笑着说，哎呦，八爷爷来了。说着就要请安，永璇摆摆手笑着说，嗨，得了得了，免了免了，这大喜的日子少了我这位军机王大臣那还行啊。众人听了都笑。永琰见众人都落了座，这才笑着说，啊，有几件事得跟你们商议呢。一件是迎接福康安大军凯旋，这是礼部的事儿；一件是叙功表彰的事儿；再一件就是善后的事儿。他突然转向阿贵，哎，福康安今天有折子没有啊？阿贵急忙笑着回答说，啊，十五爷，今儿他用600里加急递来两份折子呢，还没拆看。说着就把两份通风书简双手呈上去了。永琰接过来掂了掂，笑着说，嚯，这么厚啊。随手递给永璇一封，这封请八哥先看。自己呢拆开了另一封，看了一眼说，哎呦，这说的是善后的事儿，要钱的，你先看吧。随手就递给了和珅。和珅接过来却是先看后边，见最后写着总计需要银两170万，不由皱起了眉头。哎呦，要170万。偏过头来问纪云，小兰，不知台湾府总共有多少人呢？你大概看过福建方志通览的吧？纪云见他笑得有点古怪，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便笑着说，哎呦，这个可记不准了，康熙56年统计的是12000，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了，人口滋生繁衍，再加上大陆移民，大约有30多万了。和珅接过话茬，哎，也就这个数吧，福三爷要170万，那平均每人将近6两了，这要放在内地是个小财主的收入了。永琰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但也觉得福康安手面太大，赏赐手下从来都是过分奢侈，正沉吟不语，纪云却在仔细看那折子，一笑说，福康安这折子十五爷和公都没看仔细啊，他这上说的事儿很多， 不光是镇粮，一是屯田，二是乡村要建保甲，第三才是赈济，平均每户一两三钱四厘四毫。福三爷算计着用两年的时间使台湾全境太平，再用两年复苏振兴经济，到那个时候不但不要大陆供应，台湾每年还可以给朝廷缴纳十万两银子呢，这可是万世之力。福三爷说他还要精密筹划，而且他要亲自在福建台湾督办，我以为这个数目是切实可行的，若实行中不够，朝廷还该再补贴一些才是。他这么一说，众人都听得入了神，连连点头。这和珅一向是见风使舵的，面上绝不犯众怒，咧嘴一笑说，这样的大好事，那朝廷自然要成全，请十五爷八爷照准，请了旨意我去办。永琰掂着手中的另一份折子说，哎呀，这一份是要杀人的，听起来就没那么祥和了。总督长清、提督黄世简和任承恩，还有总兵柴大济，现在台湾粗定，要追究酿成大祸失陷台湾的责任，整顿台湾驻军的军纪，福康安要拿他们开刀啦。这一下子要杀四名红顶子大员，而且其中柴大济还是公爵，未免太出人意料了，在场的人都十分震惊。总督长清多年来一直没少巴结和珅，连永琰和永璇那里也经常孝敬，就是阿贵、纪元、刘墉的地方也时常有殷勤省问，关照大小嘱托事务，各方人缘混得特别好。现在骤然说要杀他，几个人当然都有些不忍。黄世简、任承恩呢，虽然没有长清这么有面子，但俩人与军机处、兵部以及阿贵都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俩人又都有靠山，他们的满洲主子一个是成亲王，一个是恭亲王，和永璇也过从甚密。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事儿的确令人为难。沉默了一会儿，永琰说，台湾的事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出在这一任，但不一定全是这一任的责任呢，警戒一下是对的，但一下子杀这么多人，又都是方面大员，会震动朝野，与稳定人心不利呀。和珅抿了抿嘴说，我看事关重大，还是原则上奏，看皇上是什么意思吧。话没说完，永璇就把他给打断了，嗨，如今福康安的折子还不是奏一本准一本，像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皇上未必仔细甄别，万一照准下来再想挽回那就来不及了。他的本意呀，是想说乾隆如今已经上了年纪，有些倦症，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由乾隆来甄别，万一含含糊糊就把人给杀了，岂不有失公道？但是他又不能说得这么明白，拐了几个弯，虽然语言含糊，但大家还算是都听明白了。和珅又说，那还有礼部呢，按照八亿续上去也可以缴一罪银子赎过的嘛。永琰一听就明白了，和珅是想揽差事做人情，不言声思量一阵，忽然转向阿贵，阿贵你看怎么样？阿贵沉吟了一下才说，八亿有一亲一贵一公这些个减免条例，我想这么大的事儿，到时候皇上一定会问十五爷和八爷的意见的，既然和珅已经有了意见，何妨说出来大家听听啊。和珅见阿贵一下子就看破了自己的心事，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有些狼狈，干咳了两声说， 我以为十五爷说的对，长清是总督，他是统管整个闽浙地区的，台湾只是其中一府啊。刚才十五爷也说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乱源不在他这一任上，更不能以一郡之罪加于两省首脑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也有罪，罪就在于台湾乱起的时候不能遏制扑灭，又惊慌失措乱调沿海军队，但这也不是死罪呀，应该革职交部议罪。黄世俭和任承恩是因为打了败仗，为敌怯阵，调度无方，要说呢这是死罪，但是按八义制度，他们都是功臣子弟，而且呢他们俩人又都没有子嗣，功臣绝后不合于理，因此也有减免的道理。至于柴大纪的情形我不大清楚，但是就凭他坚守朱罗城一年，大概也可以功过相抵了吧。他这边说着，永璇一直在看那折子，听到这儿放下手说，我仔细看了这折子，其实啊，福康安真正要杀的就是一个柴大纪，他的罪有三条，第一，林爽文起事，张化情势危急，柴大纪带兵视察城防，县令苦苦哀求驻军保护，柴大纪却畏敌怯战回营，致使张化失陷，这是台湾大乱的导火索。第二，八卦山乃台湾交通咽喉，又与朱罗城近在咫尺，柴大纪身为总兵，却畏敌不能取之，致使全台交通中断，军事瘫痪。第三，柴大纪任台湾总兵，骄纵自大，且居官贪渎，比起地方官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台湾所辖守兵私自调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致使全局糜烂时无兵可调，虽然坚守孤城不无危劳，但那也是全城军民并肩作战，万众一心捍卫的结果，柴大纪功过相比仍是死有余辜。这都是福康安在奏折里详明剖析的，道理事实都十分充分，语气也斩钉截铁。众人听永璇说了，心都一个劲儿往下沉。永璇苦笑一声说，哎，福康安说的确实又是一番道理，柴大纪他毕竟是台湾总兵嘛。永言也觉得柴大纪要是死的话有点冤枉，但是京城与台湾万里迢迢，坐在京城里有什么理由驳回福康安呢？只好叹息一声说，哎，台湾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总要有人负责的嘛，那就这样，把我们的意见汇总之后面奏皇上吧。刘墉早就听说过福柴二人之间的过节，低头想了想，虽说柴大纪死的有点冤，但是福康安在奏折里说的那些事儿又都是事实，实在没有理由说福康安公报私仇，就是这位黄十五阿哥与福康安又何尝没有纷争呢？这都是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乱麻一样，谁管得了啊？想着说道，哈，还是把这四个人都交部议处，甄别之后再勘定的好。和珅却宁愿十五阿哥和福康安闹个满宁，这样十五阿哥顾得了对付福康安，就顾不得照看自己了，但又觉得不好再顺着这个题目往下说了，便接过话茬说，哈哈，看来这福康安不单能打仗，文治才具也很不错啊，要把台湾治理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他在洛阳惩治贪官污吏，在百姓中很有口碑呢。纪元接过话茬说，哎，洛阳那事儿不足为戒，台湾这的确是经济之道。永璇是最没负担的了，所以说话就自然随便一些，一笑说，嗨，他是文武全才呢，就凭这个才具，我看满该进军机处料理民政了。正说着呢，王仁进来传旨，皇上有旨，叫十五爷纪中堂、何中堂进去呢。三个人急忙起身躬身回答一声是，便跟着王仁来到养心殿见驾。此刻乾隆正在养心殿东暖阁里半躺在安乐椅上看书，怀春在一边伺候着，仨人进了东暖阁，跪下行礼请安。乾隆放下手中的书，坐直了身子，笑着说，都来啦，方才派人到军机处说你们都在玉庆宫会议，是什么事啊？和珅见皇上看着自己说话，急忙回答说，回皇上，是议台湾的事儿。昨天立功将士续保的奏折已经进城预览，今天议的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被纪云给打断了，回皇上，玉庆宫没有会议，大家是有事儿要请示十五爷，碰到了一起了，正好八爷也去了，就一起议论了台湾的事儿。于是便把刚才大家议论的简要说了一遍。乾隆静静地听着，脸上泛出了笑容。哦，哈哈哈，他要用四年治好台湾，不但不要朝廷的钱，还要缴纳赋税，这个质量可嘉。打台湾是武功，治理台湾是文治，傅恒地下有知，也可含笑九泉了。昨天和珅进来说，总共军费是1100万两，说要都向福康安，几年就精穷了。朕说朝廷出1亿两银子再买一个台湾岛，问和珅能不能买来。这是大事业嘛，说那么多的枝节。永琰，你看福康安怎样封赏才好啊？永琰急忙躬身回答，啊，还是皇阿玛说的是，儿臣在下面和纪云议过，他已经是一等功了，又不能封贝勒贝子，已经是无爵可封了，可否赏识郡王俸？一等功，可以世袭延至下五代。乾隆一笑说，这还是等于不赏嘛，很犯人臣之忌的，纪云是不是啊？纪云不由心中一惊，不知乾隆是什么意思，忙坐直了身子拱手答道，回皇上，我大清不曾有过鸟尽弓藏之主。乾隆笃定地说，要封郡王，按照福康安的功劳早就应该封王的，只是限于成规制度没有先例罢了。朕这里立个规矩，永琰你要记住，为人君者一定要有这个胸襟胆量，后世满洲亲贵确实伟业卓著的，一定要给够名分，这样才不失世子进取之心。永琰和纪云都愣住了，自从顺治开国以来，康熙铲除三藩之乱，大小战争多少场，立功名将如云，也没有哪个封王的。乾隆为什么会对福康安突然颁赐偌大的殊恩呢？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乾隆。